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你现在正站在这座城市的最高处，看着一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嗯，很壮观的画面。
对，一直以来呢，所有的建筑商其实都习惯从同一个全球供应链里面去买那种最顶级的钢筋和水泥。但是突然有一天，一纸禁令下来，这栋大楼的供应链被彻底切断了。
那个时候大家肯定都觉得完了，这楼肯定要烂尾了，对吧？
没错，你理所当然会这么想。但是当你几个月之后再去看的时候，你震惊地发现，他们不仅没有停工，反而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研发出了新型的合金，
甚至打下了更深的地基。
就是这样，甚至在那种浓雾之中啊，他们硬生生地建起了一个完全独立而且底层架构截然不同的怎么说呢，平行天际线。
而且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栋平行大楼的建造速度快得简直让人觉得有点不真实。它完全没有因为封锁而停滞，反而是像在某种高压下面产生了变异和加速。
确实是变异了。其实这辆平行大楼的施工图纸啊，现在就已经摆在咱们面前了。今天咱们就要好好的深挖一下这份极其硬核的简报。
是的，这份资料分量非常重。
这里所有的核心素材啊，还有那些非常敏锐的洞察，全部都是由本期资料的独家提供者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提供的。这份标注日期是2026年8月4日的简报，非常详细的记录了中国在 AI、机器人、半导体还有通信领域的最新动态。
其实很多人再一看这份简报，可能会觉得，这不过就是一堆比较枯燥的技术参数吗？或者商业新闻？
对，很容易这么想。
但如果你仔细推敲金晶镇律师在字里行间留下的批注，把你刚才说的那些看似孤立的线索串联起来，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盘超级大棋。
绝对的，这不光是顶级大模型的开源之战，也不仅仅是机器人在自柴下的资本狂飙，它更关乎那种底层算力生态的彻底独立。
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带你拨开这些信息表面的迷雾，看看一个庞大的科技生态到底是怎么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局势下悄然重塑的。
没错，
那既然要看懂生态重塑，咱们肯定得先看看这栋大楼最核心的图纸，就是 AI 大模型了。
这是最核心的底座。这几天啊，中国的 AI 大厂们可以说是把开源这两个字玩出了一种阳谋的味道。
这个战略绝对是极其高明，甚至可以说有些咄咄逼人。咱们先来看看简报里的一组数据，非常震撼，
确实让人瞠目结舌。那个阿里巴巴刚刚正式发布了 QN3.8-MAX 模型，
这个参数量可是相当恐怖。
是的，我知道大家现在可能对参数量这种数字都有点脱敏了，但是这台机器的参数量达到了惊人的2.4万亿。
好家伙！
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用的是混合专家架构。
咱们这里稍微停一下，给不太熟悉混合专家架构的听众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家拥有几千名顶级专家的超级医院。
分诊台那种感觉，对吧？
对，过去的大模型，你问他一个感冒的问题，他恨不得把全院上下的医生全叫醒来跟你会诊，这就极其消耗算力。但这个架构呢，就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导诊台，你单次提出请求，它只精准唤醒那95亿个相关的参数来处理，
这效率就完全不一样了。
没错，这样一来，它不仅能支持100万个 token 的超长上下文，处理速度还快了惊人。
哇，性能确实强悍。但其实啊，最让业界掉下巴的还不是这个性能，而是阿里的态度。
他们干了什么？
他们居然宣布要在两大开源社区，也就是 Hugging Face 和 Modelscope 上，把这个 Max 级别的顶级模型权重完全开源，
连权重都全开了。
是的，任何人都可以直接下载、微调，甚至部署到自己的本地伺服器上。这可是 QN 历史上第一次把这种级别的模型变成彻底的开放权重。
你想啊，过去这种级别的模型通常都是被硅谷的巨头们锁在保险箱里的，你要用可以，花钱按次调用接口。现在阿里等于是直接把保险箱的门给拆了，把里面的绝密图纸全散发到大街上了。
这一拆门不要紧，结果把全球的 AI 数据榜单给彻底洗牌了。简报里引用了三方平台在7月底到8月初的数据， 全球大模型 API 调用量的前五名，你猜怎么着？
全是中国模型。
清一色，全是中国模型。排在第一的是 DeepSeek 54 Flash， 它这一周的调用量高达 7.22 万亿次，而且中国模型加起来的合计调用量达到 28.13 万亿次。
哇，这个基数太夸张了。那美国模型呢？
美国模型合计才 4.38 万亿，也就是说中国模型是他们的 6.4 倍，而且这已经是连续14周霸榜了。
其实哪怕是美国那边，像 GPT-5.6 这种顶级模型疯狂降价了 80%， 也依然没有撼动这个霸榜的地位。在这里呢，京津镇律师提出了一个非常敏锐的洞察。
他怎么看？
他说，这种不计成本的开源绝对不是在做慈善，这其实是一种极具战略威慑力的生态扩张。
但我其实一直有个想不通的地方，这就好比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不仅把招牌菜卖得极便宜，甚至免费送，还把绝密菜谱直接复印了，塞进全世界每个厨师的口袋里。
这个比喻很形象，
对吧？那如果全世界都在用你的菜谱做饭，短期内大家都有口福，但对企业来说，这种倾销式开源真的能变成持久的商业壁垒吗？它怎么赚钱呢？
这恰恰就是阳谋的可怕之处了。当全球的开发者，包括创业公司，甚至大型企业，大家都习惯了用你免费提供的高性能底层模型，接下来肯定会发生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所有的第三方开发工具、代码库、微调的方法论，甚至行业的评测标准，都会自然而然地围绕着你的这套系统来运转。就像当年安卓免费开源一样，系统不赚钱，但我制定了整个生态的规则。
啊，我明白了。当全世界都习惯了你的规则，你就可以通过后端的云服务啊、企业级定制啊，甚至是更底层的算力租赁来变现。
没错，生态一旦形成，你想搬家都搬不走。而且京津镇律师还特别提到一点，对于像韩国这样可能暂时缺乏极其庞大的算力去从零自研万亿参数大模型的国家来说，中国模型的开源确实是降低成本的好事儿。
这是降维打击带来的红利。
对，但这也是把双刃剑。当外部免费模型性能完全碾压本土模型的时候，它实际上对本土大模型的定价权和生存空间构成了巨大的压迫，
确实让人窒息。不过话说回来啊，文本大模型的开源确实是所向披靡，但在版权环境更复杂的视频生成领域，这种免费送菜谱的策略似乎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
文本和视频的监管跨度太大了，视频牵扯到海量的版权数据、肖像权，很容易引发那种深度的法律纠纷。
是的，简报里就提到了一家叫 Minimax 的明星企业，他们刚刚在 Hugging Face 上开源了顶级的黑炉 3.0 视频生成模型。
这个 H3 的能力我知道，33亿的参数，对吧？
对，特别恐怖，它能支持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在同一个语境里处理，生成的视频能达到 2K 画质和24帧，直接在一些国际主流榜单上排了第一。
技术实力没得说，但京津镇律师很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开源许可权利的一个细节。
他们在许可权利里非常明确地排除了韩国、美国、欧盟和英国的用户，
直接地理屏蔽了。
对，官方说法是这些地区的 AI 视频监管处于变动中，为了规避版权诉讼风险，只能采取现在不行不代表永远不行的策略。
这是一个特别强烈的信号。京津镇律师指出，这是中国开源 AI 模型首次在许可权中精准点名排除特定国家。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各国的监管方向已经实质性地决定了海外模型服务商进入市场的速度。
等等，你不觉得这其实很矛盾吗？他们一边高喊着拥抱开源的口号，赚足了开发者的名声，另一边却用一纸许可权精准地避开了全球版权法最严苛的市场，这难道不是一种选择性开源吗？
你这个质疑很犀利。确实，这暴露了企业在面对跨国复杂法系时的那种权宜之计。 但在应用层面上，他们可一点都没退缩，甚至更激进了。
是的，你像字节跳动，简报里说他们直接把飞书的产品团队并入了豆包大模型团队，
这是要把 AI 直接揉进企业办公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啊。
没错，而且他们目前的大模型年度经常性收入，也就是那个 ARR， 已经达到了40亿美元，稳居中国单体企业第一。
看得出来，虽然前端在小心翼翼的排雷，后端变现是真不手软。不过软件和算法毕竟是无形的，你可以通过改许可权来规避风险，但是一旦涉及到物理实体的机器人，那面临的就是实打实的硬制裁了。
这就到了今天极其硬核的一个话题了。在咱们深聊这个机器人资本局之前呢，我得跟正在听节目的你特别说明一下，咱们接下来的探讨会涉及一些地缘政治博弈和制裁动作，咱们今天不预设立场，不对中方或美方的任何指控、反制或者媒体解读背书，咱们仅仅是忠实的传达简报里的客观动态。
对，咱们就是看看这盘棋是怎么下的。
因为现实真的比电影还魔幻。简报里提到，7月29日，美国飞丢通信委员会，也就是 FCC， 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立即禁止进口中国产的通用人形和四足机器人。
直接封杀了。
对，连带着宇树科技、华为这些企业都被牵连了。之前美国国防部还把宇树科技列入了军事技术企业名单。当然了，中国外交部对此也是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反驳。
按照常理来说，面对这种双重封杀，这些拥有物理实体的机器人企业估值应该大受打击才对。
但结果完全相反。金晶镇律师在简报里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现象，这简直是一场急速狂飙，
资本市场反而更狂热了。
对啊，宇树科技明天就要在科创板启动 IPO 询价了，你知道估值多少吗？超过420亿人民币，因为他们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5500台，世界第一。还有智源机器人也启动了香港 IPO。目标估值高达51到64亿美元。
所以金晶镇律师的核心观点是，在这么严苛的外部制裁下，中国机器人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步伐不仅没停，反而加速了。8月份可以说是接受集中检验的大考之月。
但是你想想，你的产品刚刚被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贴上了封条，转头你却在另一个市场敲响了上市的钟，这就引发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
当全球市场被迫割裂，仅仅依靠庞大的内需市场和非欧美市场，真的足以支撑起这种千亿级别的硬科技估值吗？
这确实是个灵魂拷问。要撑起这种估值，不管是狂奔的机器人还是霸榜的 AI 模型，背后其实都得靠一个东西来托底，
算力和网络。
没错，在芯片被断供的背景下，中国是怎么构建这套底层基础设施的，这个才是最要命的。
简报里披露的这几个数据真的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你像华为的 Ascend950DT AI 芯片，本来以为还要等等，结果提前到这个月在华为云上率先部署了。
性能怎么样？
性能是上一代 910C 的 2.5 倍，而且搭载了 144GB 的 HBM 内存，芯片互联速度达到了 2TBS， 预计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DeepSeek 就是早期的重要采用者。
这个意义太重大了。金晶镇律师有一个战略论断，他说华为这个芯片在云端的提前部署，标志着中国 AI 芯片正在从 PPT 发布彻底走向实战部署，
而且是跟最顶级的模型配合。
是的，如果 DeepSeek 真的用了这个芯片，这就意味着中国 AI 生态在模型和底层芯片上彻底打通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内循环。
仔细想想，这不就是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因果循环吗？严格的技术封锁本来是为了遏制发展，但实际上是不是反而充当了催化剂，硬生生逼出了一个从芯片、网络到大模型完全独立的平行宇宙。
绝对是这样，而且不仅是计算芯片，存储也一样。长鑫存储在科创板上市后，市值维持在3.3万亿人民币，拿下了全球 DRAM 份额的7.7%，排在世界第四。
难怪美国议员现在正在向国会施压，要求全面禁止进口长鑫的 DRAM 了。
因为底座越来越稳了，还有通信网络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对，说到通信，中国移动联合华为全球首发了那个 5G A 的 高铁加速套餐。他们在京湖高铁上部署了3000多个智能基站，下行速率高达2Gbps。这个是全球首个针对高铁场景的 AI 专属通信服务。
韩国的 KTX 目前有这种服务吗？
简报里特意提到了，目前尚无此类服务。
你看，当这个技术平行宇宙开始真正成型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的会引发全球政治最高层的直接碰撞。
是的，这已经完全不是单纯的科技竞争了。根据简报，中国商务部正在酝酿扩大 AI 模型和芯片设计的出口管制，
开始镜像反制了。
对，包括限制 AI 训练数据出境，禁止海外代工厂，比如台积电给中国企业代工尖端芯片，甚至限制 AI 并购。
美国那边也没闲着，工业和安全局，也就是 BIS, 正在对月之暗面进行官方调查。
他们指控什么？
指控月之暗面的模型知识蒸馏了 Anthropic 的模型，说白了就是怀疑他们抄袭。
哎，不过月之暗面已经开源劝众来正清白了，毕竟他们现在正谋求500亿元估值的上市前融资呢，不能在这个时候出岔子。这简直就是一场双方手里都捏着监管盒按钮的超级德州扑克。美国打出实体清单，中国就回敬镜像出口管制。
确实如此，而且一切的较量即将迎来一个冰封对决。简报里提到，特朗普总统已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于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峰会。
而这里面的核心议题就是 AI, 包括前沿模型的风险管理啊、知识产权啊，还有极其敏感的军事利用。
我们回顾一下今天聊的这些脉络，从阿里和 Minimax 的开源阳谋，到宇树科技无视制裁的 IPO, 再到华为构建的算力内循环。最终这一切都将汇聚在9月份华盛顿的谈判桌上。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在结束咱们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提醒正在听节目的你，注意简报里的一个看似不起眼但极具分量的数据。
哪个数据？
截至2026年6月，中国网信办累计注册的生成式 AI 服务已经突破了988项，
将近1000个服务了。
对，这种庞大的基数正在孕育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力量，
非常惊人。
所以我想直接向你抛出一个跳出当前资料但也极其引发想象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身处的这个世界最终真的分类成了两套互不相容、底座完全不同的 AI 操作系统，一套在硅谷，一套在深圳，
两套平行的系统。
没错，当我们在未来向这两个超级 AI 询问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这两台各自进化的超级大脑还会给出同一个答案吗？
这个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终极问题。
这个悬念就留给你在今晚慢慢咀嚼了。感谢你的聆听，咱们下次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King 3 May 4 Apple Podcasts 1 1 4 Show 1